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又有机会和大家一同来学习，继续学习马太福音。很感谢神，这是我第一次在泽西教会连续两周讲道。连续讲道的好处是可以，大家还记得，我也记得上周我们讲了什么。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在试着从耶稣基督的五大讲论这个很特别的文学结构来理解耶稣的工作还有他的身份。上周我们提到说，五大讲论是使徒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用的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学手段。马太通过把耶稣的教导按照不同的主题编排成这五个完整的部分。我们这次和伟杰牧师还有和朝晖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主要就是在根据这个结构来传讲。他把这五大讲论穿插在福音书当中。不但如此，你会发现这五大讲论的主题之间是有联系，并且是随着耶稣基督的事工生涯不断推进的。如果这里用一个神学术语来描述的话，这五大讲论的主题是随着神的救赎历史进行而逐渐推进的。比如说第一讲论是第五到第七章，我们前面大概花了几次的时间来思考。耶稣在第五到第七章的第一讲论里面为天国设立了律法规范，告诉他的子民说，在天国里生活应当如何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的理解旧约的律法。第二讲论是第十章，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们要如何彰显天国的权柄。那里看到说，耶稣派遣他的门徒出去，要让他们去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第三讲论就是我们上周主日信息内容，第十三章，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和众人天国的性质。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在天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而第四讲论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第十八章，耶稣在这里要教导门徒，在这里专注要教导门徒他们在天国的权柄之下的关系是什么，门徒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从十三章到第十八章，虽然我们一周的时间连续学习两次，但是中间跳过了五章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进入今天十八章内容之前，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这两章之间都发生了什么。在前面十三章，耶稣在教导了天国的属性之后，第十四章就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被杀。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然后你会发现耶稣的事工的规模开始变大。在这里耶稣第一次大规模的来彰显他的神迹，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都出现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而进入第十五章，你发现耶稣和犹太的领袖和这些宗教领袖的冲突开始加深。我们前面讲到说，耶稣在十三章之所以开始讲很多比喻，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面对的冲突开始变多。那在十五章，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开始加深。但是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前面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在第十五章他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又喂饱了四千人。而经过这件事之后，耶稣在福音书里记载第一次问他的门徒说，世人说我是谁，然后问他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而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彼得就发出了那份著名的宣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任信，耶稣确认了他的任信，宣告说我就是那位基督，公开的宣告，向他的门徒公开的宣告，我就是那位基督。但是宣告之后，他紧接着说，我即将要在耶路撒冷，我要被钉死，上十字架，并且三日之后复活。耶稣在承认他是基督之后，紧接着他要告诉他的门徒， 这位基督，这位救赎主，我自己和你们心中所预想的那一位救赎主是不一样的。我来是要为你们死，并且我要三日后复活，因为我要把你们从罪当中救出来。经过完这些事之后，到第十七章，耶稣带着他三个最亲近的门徒登山变相，变了形象，并且让门徒们看到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再一次预言他的死，第二次预言他作为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为众人的罪而死，并且三日之后复活。当然，在这过程当中还穿插了几个医病，耶稣医病和赶鬼的神迹。在经历了上面所有的这些事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第十八章，借着门徒的一个问题，耶稣开始了这段讲论。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问，想和大家一起思考，门徒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门徒在这里问到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您觉得门徒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联系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的话，也有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耶稣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他们看到耶稣有如此大的权柄的时候，他知道，这位神，这位基督，他们所跟随这位拉比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们自己也想，大概也想要成为他这样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彼得的任性，当彼得承认他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门徒们对于天国的理解，到一个高度，但是还在不断的被调整。我们刚刚提到说，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我来是要为你们死。也许是因为彼得的任性，也许是因为登山变相。当耶稣的三个最亲近的门徒看到耶稣会变了形象，并且天父直接和他说话的时候，也许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并且我们这里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谁问的，也许是这三个门徒其中的一个。也许他们跟着耶稣一起上山之后发现，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这么厉害的话，是这么神的话，那也许因为我和他的关系这么近，也许我的地位可以更高。也许是上面其中的一个关系，其中的一个问题，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讲清楚。但是从他所问的问题，从耶稣的回应，至少我们看到他们这个问题表面背后所反映出来他们的心态。当门徒在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说明他们对天国的性质还不明白。他们也许觉得在天国里是靠业绩来论资排辈，他们也许认为他们是因着谁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更亲密，谁跟随耶稣的时间更长，做的事情更多，以此来论资排辈，像我们所熟知的梁山好汉一样。而且同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虽然说耶稣在这里已经提到了两次，他作为基督，他是要来受死并且复活，但是门徒们似乎还没有捉到这个点。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到，就好像他经常的回答一样，他不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什么？他所关注的不是谁最大这个表面的问题，耶稣所关注的是他要改变门徒们对于天国的理解，还有对于天国的盼望。而门徒们对于天国的理解和盼望，本质上是他们对于耶稣的理解和盼望。耶稣不但关注这件事，而且他要改变门徒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他要改变门徒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有几次话锋会一转。而且当耶稣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是在讲将来的事，在讲门徒们将来在天国里面的样式，来改变他们现在今生今世他们的生命要如何去活。这是耶稣在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想要着眼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段到底在讲什么的话，我想是 耶稣想要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去依赖神，并且你们要照顾其他主内的肢体。因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的儿子的生命去保护他们。我想今天我们啊，根据这个经文的结构，按照经文的脉络，也许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思考。首先，第一，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门徒自己要像小孩子一样，而不但如此，我们每一个门徒也要像接待孩子一样去接待彼此。而这一切的根基，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神要让耶稣用生命去保护我们。所以第一部分，一到四节，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十八章第一节这里说，当时门徒们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时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在这里其实讲了两件事，如果您仔细看的话，耶稣在讲两件事。首先，第一是你要回转，在第三节说你要回转，而第四节说你要谦卑。当他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否定。他说，如果你不回转的话，断不得进天国。你知道，当耶稣用这样非常强烈的否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因为耶稣说你不得进，你就不得进。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你就得赦免。你会发现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人会质疑，他说谁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对不对？但是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你就得赦免。换一个角度，在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如果耶稣说你不得进天国，你就不得进天国。所以在这里，耶稣不是建议，耶稣是命令，里面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转，都要像孩子一样，才可以进天国。耶稣这不是第一次，或者说不是唯一一次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像孩子一样。在后面第19章13到24节，另外一个事件，当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就要为他们按手祷告。这个时候，你发现在19节，门徒似乎还没有抓住耶稣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这个点，所以门徒就责备那些人。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们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就是像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门徒们问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时候，耶稣的回答首先说，你先不要考虑谁最大的问题，你先考虑你可不可以得救的问题吧。如果说你来到我的面前，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你需要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你现在考虑的不是地位的问题，你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进得去天国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似乎用了一种两分法。在第三节他说，不像孩子的不能进天国，而到第四节他又说，像孩子谦卑在天国里面的就是最大的。什么叫做像孩子一样要谦卑？我们去思考一下门徒问的问题，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想谦卑在这里对比的就是门徒们问的最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孩子的地位很谦卑。因为门徒在这里面想要了解的是他们在天国里面的地位问题，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像孩子一样地位谦卑。因为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不歧视孩子，不会虐待孩子，不会像异教一样会把孩子献为燔祭。我们知道在犹太的律法里面这是明令禁止的，所以犹太的文化里面是保护孩子的。但是在一个大人主导的社会里面，孩子是不受重视的，对不对？当大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看不到孩子在当中成为做决定的一部分，或者说你大概没有看到这些决定本身反映出来孩子的需要，因为孩子在当时是不受重视。 耶稣并没有说这样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耶稣想要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像孩子一样，要地位谦卑。所以，当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回转向孩子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想你们自己是不重要的，你要想你自己是不被注意的，甚至有可能是无视的。当你不被注意、无视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依赖你的成人，对不对？你要依赖你的父母。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像孩子依赖父母一样，要去依赖我，要去依赖你们的神。耶稣这里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去思考你在天国的地位是什么，你们要思考的是，不要寻求成为最重要的，成为最大的，成为被注意的。我想在座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生活在纽约的附近，一定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Tim Keller。这位牧师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然后在他去世之前，给他自己的教会录的最后一段嘱托，里面说的最后一句话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在这里引用耶利米书45章第5节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您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有名的牧师，在他这么重要、在被众教会看为标志的一个教会，告诉他们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如果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理解耶稣所说的话，我想这是一个蛮好的例子。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去寻求你在天国里面地位要有多高。相反，你们要像孩子一样，觉得自己不重要，不被注意，甚至可能会被忽视。如何才可以让自己显得不重要？谦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你知道，我们生活在美国，你会发现。Humility 谦卑，这是一件在社会当中反文化的事情，对不对？因为美国这里倡导自我表达，如果你有一的话，你要把一说成十，对不对？你做的工作怎么样不重要，你要把你的 PowerPoint 要做好，因为什么？你要表达你自己。谦卑在这个社会不是一个被颂扬的一种品性。所以，谦卑不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那我问您，谦卑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吗？也许我这么说，您不一定完全同意。我想说，谦卑也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当你做一件事，然后别人跟你说：“哦，你的成就好高啊！”然后当你说“哪里哪里”的时候，这种自谦和耶稣这里所说的谦卑，它的动机是不同的。你是看你自己更卑微，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是要看你自己不重要，是要看你自己不被注意，是要让你自己 invincible， 要让你自己好像透明一样。谦卑，套用 C.S. Lewis 的一句话说，不是 think less of yourself， 而是 think of yourself less。谦卑不是把你自己看得卑微，而是更少的去想你自己。是要更少的去想到你自己，想到你自己的需要，想到你自己的地位，这才是谦卑。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去回答他门徒的这个问题？因为门徒在这里可能在想的是，我要在天国里面要如何超过其他人，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说，这里的故事背景可能是他们经过了5饼2鱼的神迹。耶稣的事工在不断的开展，虽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耶稣最终是要进耶路撒冷要受死，但是他们理解耶稣就要得胜了，耶稣就要为以色列得国了，并且他们所看到这位耶稣登山变相和神之间关系如此的亲密，所以门徒们所要想的是，我要在天国里面，我要如何像耶稣一样有这样的能力，我要超过其他人，在天国里最大的，对不对？既然你是最大的，你就要超过其他人，就要比其他人更大。 我要如何靠能力、靠地位，甚至是靠神的偏爱来超过其他人。而耶稣告诉他们的是，你要进入天国，不是取决于你的能力或者地位或者神对你的偏爱，你要进入天国，取决于你每一个人和神之间个人的关系。而这种人和神个人的关系是救赎的关系。如果你回转并且谦卑，你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如果你不回转并且不谦卑，断不得进天国，你就不能得救。弟兄姐妹，耶稣和门徒说的，这是一种救赎的关系。因此，耶稣想告诉门徒的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在天国里面最大，你要思考的和要做的不是争竞和比较，不是别人的表现，他与别人的表现和属灵生命无关。在耶稣复活之后，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约翰福音21章，我想大家可能会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世人都听说，都有耳闻，约翰是耶稣爱的门徒。所以当彼得被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之后，彼得转过头来问耶稣说，这个人以后要怎么样？约翰，这个人以后要怎么样？而耶稣说，我如果让他活到我再回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耶稣再一次告诉彼得，告诉他所有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否在天国里最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之间个人的救赎的关系，与别人的表现和属灵生命无关。而这种个人的救赎的关系，最根本是取决于耶稣基督是谁，取决于他来是要做什么。如果他们对于耶稣的身份认知有错误的话，他们对于天国的期望，对于自己在天国的期望，一定会有错误。耶稣把天国带来，不是要让门徒们，包括我们和他一起攻城拔寨，然后在今生今世给我们功名利禄。他来是要救我们，他来是要让我们悔改和谦卑，然后除去我们心里的偶像。而这心里的偶像就是别人的认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工作的成就，还有我们服侍的果效。他来，耶稣基督来，他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刺破你我心中的 ego， 就是要刺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我们自己的理解。用 Paul Tripp 的一句话讲，抱歉，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用中文翻译更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He is rescuing you from you。他来是要把你从你自己救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刺破你自己心里面那个偶像，也就是你自己。但是弟兄姐妹，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我们的恩赐，不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你的教会当中，并不是说我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要天天啊，我要每天我要藏在最后一排，我工作的时候我要把我的能力要藏起来。这样说，耶稣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对于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准确的话，我们无法准确的使用我们的恩赐。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态和动机不对，我们的结果也会有偏差。你知道，我站在这里，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可以说啊，我有第一手的资料，如果我的心态或者动机不对的话，结果一定会有偏差。神告诉我们，不是我不能使用我的恩赐，而是我要先把我自己的认知，我对于神的认知，还有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认知理顺，我们才可以。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在警告门徒，另外一方面也把祝福带给门徒。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当你们回转谦卑的时候，你们在天国就是最大的。但是弟兄姐妹，这是将来的事，这是在天国里面的事情。而耶稣要告诉他们这将来的期望，让他们有正确的期望值，回过头来要告诉他们今生今世 此时此地，他们要如何生活？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回转谦卑，要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孩子。这就是耶稣告诉众人的他们的教训。他们在天国里面他们的地位要如何去理解？至此耶稣讲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回转谦卑，像孩子，让我们调整和审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你发现下面话锋一转，耶稣开始说，我们要如何对待其他的信徒？为什么耶稣要说这样一句话？门徒并没有问这样一句话，对不对？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修行，而是群体性的生活，是教会的生活。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说，首先第一，他们要看清楚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从来不能只停留在那里，而是要反过来和群体之间、和肢体之间生活，来反映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第二点，我想这段信息的第二点是想告诉我们，我们要对所有身边的弟兄姐妹要像对待孩子一样。耶稣在第五节继续他的论述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海里去。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丢一只手，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到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掉，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耶稣在这里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您以前在读这段的时候是会怎样理解？我以前在读到的这里的时候，会让我想到我要如何对待一个孩子。但是仔细，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耶稣在这里不是说要如何对待孩子，对不对？是要如何去对待成年人，如何对待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当然包括孩子，但是他是用孩子这样的比喻来代表。这人和神之间的态度，和我们要如何对待他。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和教会所有肢体之间的关系。耶稣在第五节说，凡奉我的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孩子，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这就是接待我。接待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不是我跟他打打招呼，然后递上我的名片。接待在当时的文化，并且教导我们应该有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接纳，像家人一样接纳，是开放您的家庭，开放您的生活。用一个英文词来抓住这个意思，就是 hospitality， 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和我们的肢体要像家人一样连接。如果我们要像家人一样连接，那接待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保护、爱惜、供应他们的所需、倾听和安慰。因为这是您对待家人的态度，这是您对待家人的方法，尤其是这您对待一个孩子的方法。因为当一个人越像孩子的时候，他会越柔软，会越脆弱。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变化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像圣经上面说我们要回转谦卑像小孩子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要这样。而当你开放你的家庭去接纳他们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惊讶到，因为你想要接纳的人可能是一个平时板着脸的大男人。因为你需要去接纳、需要去保护、需要去供应的人，可能是平时和你敬而远之的牧者。因为你要倾听、要去安慰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位平时和你气场不同不合的同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去接纳的是所有人， 所有人是包括那些平时可能你不熟的人，或者你和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和连接的人。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这样的人才越需要你我的保护，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像一个孩子依赖父母一样去依赖你。而您知道吗？此时神也是在借着您，让您成为他的磐石，成为他的山寨。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像接纳孩子一样去接纳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第五节，耶稣这里说，当你在接待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待耶稣自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和荣耀啊！不知道您有时候是不是会有这种疑惑，说神是否与我同在？神什么时候与我同在？神是否在祝福我的家庭？弟兄姐妹，如果您希望找到证据的话，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接待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当你在接待他们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待耶稣基督，就是在接待我们的救赎主。毫无疑问，神那个时候与您同在，毫无疑问，神正在祝福您的家庭。而且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同时还在侧面的在回答门徒们的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告诉门徒说：你想要成为最大的吗？成为最大的取决于你在服侍谁，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属世的王国里面，如果你在大卫的王国里面，你在犹太国，你在以色列国，你想要成为一个最大最重要的人，你要服侍的是谁？你要服侍的是国王，对不对？当你跟从大卫王出去披荆斩棘的时候，大卫王一定会给你一个高位。耶稣告诉你，好，天国里面的逻辑，天国里面的道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天国里最大的，你就要去服侍最小的，因为当你接待他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待我，你就是在接待天国的这位国王，你就去做吧。耶稣这样告诉他的门徒，不但是在给他们祝福，同时也在给他们警告。因为我们发现说，耶稣祝福了一句话，然后后面用四节的经文来警告他的门徒说，耶稣警告门徒说，如果你接待他祝福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接待像小孩子一样的肢体，你就是在接待我。那反过来二分法，如果你不接待你自己的肢体，你就是没有在接待我。耶稣警告他们说，如果你让这些小孩子一样的弟兄姐妹跌倒和犯罪的时候，那还不如你在脖子上拴一个大磨石扔到海里去。您知道，这里指的海，这里指的深海，不是他们身边的加利利海，不是他们身边的死海，这里指的是地中海。因为这里说的是 open sea， 这里说的是深海。换句话说，耶稣告诉门徒，如果你们让这样的弟兄，这样柔软不重要的，看似不重要的弟兄跌倒的话，你自己要拴上磨石在深海里面一沉到底，这个审判是严重的。耶稣当然了解人犯罪内心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说这样一个弟兄他自己跌倒，当然他自己内心是他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他强调在教会内弟兄姐妹之间不应该成为绊倒人的外部因素。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绊倒别人，你自己就犯罪了。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有易怒的倾向，你不要去激怒他，因为当你激怒他的时候，你就犯罪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要首先要与罪隔绝，否则我们要断手，要断脚，要挖眼。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的警告。耶稣再一次用二分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要如此敬畏鲜明地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如何对待他们的肢体？因为耶稣关注的，耶稣让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他之间亲密的关系，同时他关注的是他的教会，他关注的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 因此，他也要求我们，要求我们，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永远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宗教信仰，永远不是你像佛教一样找一个地方修行就可以。甚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永远不是像中世纪你找一个修道院，你可以把自己关起来就可以。我们的信仰永远是要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要去接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而耶稣同样用这样的方法要告诉他的门徒说，这样的生活是彼此谦卑、彼此服侍的生活，而不是彼此争斗的生活。他用这种方法看到了门徒问天国里谁是最大背后的问题，告诉门徒们说，你们所要做的不是彼此争竞、彼此竞争，而是要彼此服侍。再想进一步和大家一起思考，为什么耶稣要让门徒彼此建造，要用这么严厉的警告告诉他们？因为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真正回转向一个孩子的时候，当他向你坦诚的时候，他是容易受伤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信赖你，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把他生活中、生命中最柔软的地方向你敞露。而他所需要的是从你那里得到神的爱，从你那里得到神的保护。而我们所做的是要去接纳他，而不是去让他跌倒犯罪。如果当你的身边有一位弟兄和姐妹和你分享他的挣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在他面前不是去论断他，不是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去指出他的错，你为什么还没有悔改。而是和他一同祷告，去接纳他，陪着他一起向前走，因为这个时候他在信赖你，就像信赖神一样，他在信赖你。所以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彼此保护，彼此建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思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逻辑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给我们的范围是如此的宽广，因为一方面，他告诉每一个门徒都要回转向小孩子，然后他又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纳像小孩子的门徒。换句话说，今天在座的你我，第一，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都需要回转，都要像孩子一样谦卑；第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要接纳每一个像孩子一样的门徒。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例外，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待，每一个人都必须回转。您说我怎么知道，在我前面的人像孩子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我们是看外貌，对不对？今天的你我，我们当你在和一个人沟通的时候，你可能会带着惧怕，因为你不知道当你把你的心敞开的时候，对方会不会敞开。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是要凭信心去接纳我们身边的肢体。我们凭信心相信对方的外表，对方的果子就是代表着他的内心。我们也要凭信心把我们的爱带给他。除非他在神的面前被证明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像孩子一样的人。我在这里举一个自己亲身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事情很多，很紧张，然后和太太在争执，两个人都红着脸。我可以想象，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都是红着的脸。这个时候，我们家的门铃突然响，我气呼呼的去开门，说这个时候谁来我们家，在最不适合迎客的时候，有人来我们家敲门。打开门之后，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手里托着我最喜欢吃的油饼，还有豆浆。当时看着他之后，你会发现你心里面所有的争执都消散了，因为你知道什么？你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你不配得到这样的爱。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您是站在我门外的那位弟兄的话，您当时知道，您在打开门之前，您是否知道我像一个孩子一样谦卑？您是否知道这时的我像孩子一样柔软谦卑，并且 并且回转在神的面前，您并不知道。但是当您在这样做的时候，当这个弟兄这样做的时候，当他凭着信心去接待我的时候，他就用他的爱来反过来回转我，来让我谦卑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在这个弟兄在这里面没有任何受伤害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当你开放你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受到伤害的风险。神告诉我们是要凭信心去接待他们，而您要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保护。耶稣在这里讲了两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当您听到这些之后，您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还是有很大的安慰。我自己，当我每当读到耶稣这样的命令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耶稣的命令，永远不会是跟你商量，耶稣的命令也不会或针对某一个人，耶稣的命令是针对全教会的，耶稣的命令没有任何的余地，告诉我们你可以考虑，你可以考虑不做。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人，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答案就在后面的这个比喻里。耶稣在讲完这前面他给门徒个人，要让门徒们建立他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并且告诉他们彼此之间要相爱之后，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结束他这段论述。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耶稣用这比喻告诉我们说，神像爱小孩子一样爱我们，爱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在第10节，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像小孩子里面的一个都常见天父的面。这里提到的天使似乎是一个奥秘，因为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使是在保护我们的，有可能这里指的是守护的天使，也有可能，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也有可能指的是人死后的灵魂。但是不管这里的天使指的是这两个选项当中的哪一种，他所传达的都是同一个信息，那就是在天国里最小的一个都有神的保护。如果你是有守护天使的话，你发现耶稣在这里说最小的也有神的守护天使保护。因为在犹太文化里，往往认为你的地位越高，你的守护天使越大，他离神的距离就越近。同样，还是一种地位的认知。如果说这里的天使指的守护天使，耶稣告诉门徒说，连那最小的都有守护天使，可以常见神的面，而不是他们平常所理解的那种按照座次来排他们的地位。如果这里指的是死后的灵魂，同样告诉我们的是，那最小的小子也常见神的面。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解释，耶稣都告诉我们，当人谦卑的时候，当人忘记自己的时候，当人觉得自己不重要的时候，神对他的爱没有任何事可以比拟。紧接着耶稣用这个追回失丧的羊的比喻来佐证，来支持他的论点。他首先在上面说耶稣说弟兄姐妹，我们像小孩子，然后在这里他又说小孩子就像羊，然后他说羊会走迷。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走迷，都会犯错。走迷之后怎么办？耶稣说，如果我们走迷了，神会把我们追回来，他会撇下那99只，然后去追那单独的一只。不知道您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那对这99只羊是不是不公平？ 但是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说这99只神不管，好像神偏心一样，而是说，当有一只羊失散的时候，无论这一只羊是哪一只，无论是谁，神都会特别的怜惜。无论这一只羊是你，是我，是在座的哪一位，神都会特别的怜惜。现在的问题在，我想现在的问题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思考的是，神为什么要追回那只失丧的羊呢？既然羊失丧了，那就是他自己的错，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不只是羊，他是在讲着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走失、走迷、犯错，按照圣经不断的教导，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问题。凭什么神要把他追回来？如果基督徒真的失丧跌倒，在前面说不是断然不能进天国吗？如果按照前面的教导，如果我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我不是断然不能进天国吗？如果我不去接待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肢体，我不是要拴上大磨石被丢到深海里面去吗？为什么神还要把这只失丧的羊追回来？其实答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神之所以要把我们这些失丧的羊追回来，是因为神把一只本来没有失丧的羊赶了出去，要让它成为那只替罪羊。在旧约圣经利未记16章这里，讲到了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的节期，其中最重要的节期之一就是赎罪日。利未记这里记载着说，当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要挑选出来两只公山羊，其中一只要被杀掉，要被献上献祭，而另外一只大祭司要把两手按在他的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当中诸般的罪孽和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要把他送到旷野里面去。神要把这只羊，神要让大祭司把这只羊放到旷野，要让这只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要带到无人之地去。这只羊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要被归给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如果您有圣经有翻译或者有小字的话，你会发现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替罪羊的意思。换句话说，神要让神要在赎罪日这一天，要让以色列人当中要象征性的选出来一只羊，要把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过犯和罪愆都归到这只替罪羊上面，然后要把它放到旷野里面，要让它成为失丧的羊，并且不要把它追回来。这只替罪羊是谁？这只替罪羊就是一只羊吗？以赛亚书53章6节，我们经常读到以赛亚书，知道这是仆人之歌的其中一部分。第4节和第5节，以赛亚书这里说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虑，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6节第7节这里以赛亚说到，就很好的回应了马太福音18章这里，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都归到这只替罪羊的身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那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10节，以赛亚书这样说。耶和华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要以他做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他的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上亨通。弟兄姐妹，这只羊是谁？这只羊就是在十八章这里在说话的这位耶稣基督自己。当耶稣说，神会像那位大牧人一样丢掉99只羊，然后去把那只失丧的羊带回来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说的那只赎罪祭，献上赎罪祭的替罪羊，他要被神赶到旷野里面去，神不要把他救赎回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非常巧合的是，今天就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如果您有孩子，您在学校的话，您知道明天您的孩子可能会放假，因为今天是 Yom Kippur， 今天就是赎罪日。这就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因为犹太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罪必须要得到赦免，才可以恢复神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就和当时的使徒一样，不知道的是，他们在赎罪日所献的这只阿撒谢勒，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完全承担了赎价。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找回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所哭诉的就像那只阿撒谢勒一样：“你为什么把我推到旷野里面去不找我？”神不找他，是因为神要让耶稣基督要付上我们的赎价，要挽回神的怒气。因此，我们这些失丧的小羊，当我们像孩子一样回转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找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像孩子一样回转谦卑？我们如何可以像耶稣一样说“相信我”？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真的就是那只失丧的羊，因为我们本来都一样，断不得进天国。因为我们如果让我们自己选择的话，我们不会选择回转像孩子的样子，我们也不能像接待孩子一样接待别人，毫无条件的接待别人，我们就像当时的使徒一样。但是我们的出路是，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那只替罪羊，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失丧任何一个。你知道，正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不了，所以耶稣才要替我们死。你知道，当我们在读到第6节到第9节这里，第7节到第9节这里，倘若你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要丢下去砍掉；倘若你有一只眼让你跌倒，你就要把它剜出来丢掉。你知道，一方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真的要让你去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把你的手脚砍下去，但是耶稣在这里真的很严肃，因为他说，如果我们不和罪切割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地狱。在马太福音当中，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这样说，上一次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是在他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要告诉众人，你们要远离罪，你们要远离奸淫，你们要远离撒谎，远离这些罪。如果你不远离的话，如果你有一只手让你犯罪的话，你就要切下来。但是弟兄姐妹，是手让我们犯罪吗？如果我手让我犯罪，我切下来，我的身体还可以活；如果我的眼睛让我犯罪，我把它切下来，我还可以生活。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心让我们犯罪。请问，如果我要把我的心挖出来的话，你我还可以活吗？我们没有人能够完全和罪切割，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他成就的救恩，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一颗肉心之后，你我才可以和他的天国有份。这就是我们的出路，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祝福。因此，当耶稣在在前面第三和第4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要忘记自己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到。因为你发现你只要尽心尽意的去做你当做的事就可以，你不用记得你的好， 你不需要自我推销，你不需要自我保护，你不需要靠做很多的 PPT，然后向神去证明你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同时你我要记得我们的失丧和过犯，但是我们不用在意我们是失丧和过犯的，因为神不再纪念我们的失丧和过犯。如果说谦卑是要让你我忘记自己的话，不知道您是不是会有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害怕？如果我忘记自己的话，谁可以保护我？弟兄姐妹，经文告诉我们，神会保护我。因为当我们忘记自己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忘记我们的时候，神仍旧会记得我们。当耶稣说我们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他告诉我们要让弟兄姐妹像接待孩子一样接待自己，告诉我们，我们会常见神的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失丧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找回来。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全天候的爱。在这种爱里边，你我不需要想着我们自己，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信靠他，并且服从他的命令。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愿这段经文能够给大家带来我们生活的帮助，不但提醒我们我们在天国里面的生活，首先是我们和神之间个人的救赎性的关系，同时是要让我们在群体里面活出来彼此接待、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所赐下的圣经上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愿天父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带给我们鼓励，让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可以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放下，甚至忘记我们自己，因为神你从来不会忘记我们。愿你自己的祝福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与我们的家庭同在，也与我们的教会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